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山姆高登所写的《腓立比书》的注释书中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人所坐的船只失事了，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的逃生，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上。在那里他度过了异常艰难的几个月。在这期间，他用船只失事后飘到小岛上的几块板子，费尽周折地打起了一个小木屋，靠着冲上岸的其他一些东西勉强维持着生命。这个小木屋成了他的天堂，能为他遮风避雨，还能把他仅有的一点宝贝放在里面，免得被一些好奇的动物偷走。有一天，在他忙活了一整天到处找吃的，筋疲力尽地回到他的住处时，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小木屋正在被熊熊的大火吞噬。他走的时候留下的灰烬不知道怎么又烧起来了，此时他已经无力扑灭这个大火了，他失去了一切。他躺在沙滩上，就在小木屋被烧成灰的旁边，在无比的失望和痛苦当中，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被人说话的声音吵醒。让他颇感意外的是，他发现有一艘船就停在岸边。船上的人过来对他说，我们看到了你放的烟火信号，所以就过来救你了。当初看来是一场灾难，让人绝望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件救人命的事情。这真是一个很美妙的故事，就像那个塞翁失马的故事一样。我们无法想象，当那个人离开荒岛，踏上回家的路时，他的心情该有多么快乐。当使徒保罗述说他在基督里的喜乐和对基督的信靠时，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当时并没有遇到什么好事儿。罗马的信徒在大部分时间里完全抛弃了他，他在被遗弃的孤岛上，没有一艘船开过来停在岸边，在熬了一两个晚上以后，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的神迹，有天使来解救他。与此相反，保罗此时反而深陷重重的困境，戴着手铐被人看着，被软禁出不了门，被指控煽动暴乱，这是一个要被处死的重罪，他正在等着被判刑的那一天。然而特别让人惊讶的是，他在写给腓立比的信中，在第一章快结束的第十八节中说，是的，并且还要欢喜。无论是生是死，保罗都要欢喜。这不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敬虔，其实这种敬虔是基于他的知识。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新约的圣经腓立比书，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都找到了吧？请大家看第十九节，这里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保罗说，因为我知道。知道这个词的希腊语的意思是在头脑中确实的知道，而不是我希望如此，或者我认为如此，或者我虽然我不确信，但我指望着它能发生，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在说，我知道这一定会叫我得救。在这里，很多圣经注释书都认为保罗是在引用约伯的话。约伯在回答索法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表达了他非常坚定的信靠。约伯说，在约伯记的13章15到16节，约伯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当保罗说他完全相信他能得救的时候，他那会儿实际上在想什么呢？也就是说，他怎么能够觉得他肯定能得救呢？他想要逃跑吗？他在期盼着随时会再来个天使解开手铐，把他瞬间给带走吗？他是指在法庭上他将会被宣判无罪而被释放吗？还是罗马的牧师和教会的带领者们以为他被囚是因为神的审判，对此他确定最终会还他清白吗？从保罗在第20和21节谈到生或死的方式来看，最好把保罗所说的得救理解为，要么在法庭上被宣判无罪而释放，使他得以存活；要么借着死亡而得以释放，得以与基督同在。这就好像是在说，无论是作为自由人能再次见到阳光，还是最终被处死，无论哪种情况，我都将它看作是得救，为此我就欢喜快乐。换句话说，无论是这样或那样，无论是生是死，我都知道我要得救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信心十足的保罗是我们的楷模，对吗？我是说，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使徒。保罗就像是被遗弃在荒岛上，他的小木屋被大火吞噬，但保罗确信他会得救，并因此而欢喜快乐。但事实没这么简单，保罗确信他最终会得救，但与此同时，他并不确信他会怎么做。所以他坦诚地告诉我们，他迫切需要依赖两件事。当你遇到船只失事，流落到荒岛上的时候，这两件也同样是你所需要的。也是斯布珍在150年前所提到的。那么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保罗所依赖的第一件事就是圣徒们的祷告。保罗所依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圣徒们的祷告。请大家再看一下第19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借着你们的祈求，终必叫我得救。换句话说，除非你们为我祷告，否则我无法欢喜快乐。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事实，就是保罗从来不会伟大到不需要祷告了，他从来没有自信到不需要神的帮助了。所以透过他所写的这封信，你会常常发现这个主题，他请求其他的信徒为他祷告。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信中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到二节，保罗又写道，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一节，我读的是新译本的这个圣经的版本，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中说，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在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保罗写信给当时的罗马信徒说，弟兄们，我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这么说吧，我知道我要得救，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祷告，在得救前我可能会晚节不保。这就是保罗在确信当中的平衡。约翰·麦克阿瑟在他的注释书中是这么说的，保罗相信神拥有无限的主权，他完全确信神的旨意必会成就，但他也知道在神的主权计划中包括神子民的祷告。在神眷佑的奥秘中，他的计划和我们的祷告一同做工，来最终完成他的旨意。还有你们大家注意过吗？在神的话语中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用祷告，事实上正好相反，圣经告诉我们要为所有的事情祷告。在腓立比书后面的四章六节那里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实际上主强调要我们祷告，但我们实际所祷告的要远远少于他所要求的，而祷告的重要意义又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不幸的是，我们常常误以为越是在基督里刚强的人越不需要其他人的祷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所带给我的益处。有一个宣教机构的主席，他是我非常敬仰和尊敬的人。有一次他坐在我车上副驾驶的位置上，为着他所面临的巨大的压力和痛苦而毫不掩饰的哭泣，并且让我为他祷告。其实是他的哭泣让我感到意外，我没想到一个属灵的巨人也会这样，他需要我的祷告。那一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也纠正了我这个年轻人对于什么是属灵成熟的那些错误看法。这里呢，随着神向保罗显明他的旨意，保罗确信他最终会得救，同时他告诉这些腓立比信徒，他们为他的祷告也必不可少。保罗不仅需要圣徒们为他的祷告，保罗所依赖的第二件事就是圣灵的供应。保罗所依赖的第二件事就是圣灵的供应。请大家再看一下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这里所用的帮助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为供应，这个词的意思是提供慷慨充足和丰富的资源。保罗当然非常在乎将来如何在罗马帝国的法庭上做见证，他要代表福音，代表基督 和基督的教会来做见证。毫无疑问，保罗不仅告诉我们他在监禁期间完全依赖于圣灵，而且他还提醒我们主的一个特别应许，就是马太福音上面所记录的。在马太福音10章18到20节，那里记录了耶稣的那个极其美妙的应许，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10章18到20节。保罗完全确信神的旨意会成就，但是在压力之下，他是否能表现得足够好，他并不是那么确信。所以他在第19节坦诚地说，他完全依赖于他的信徒朋友们的祷告，还有圣灵的供应，以便提供给他所需要的。那么，保罗的祷告请求是什么呢？他希望别人为他祷告些什么呢？保罗曾经为腓立比信徒祷告，他的那个祷告清单我们在讲到第1章9到11节的时候解释过，但是现在保罗要将他个人的祷告请求列出一个清单，请众人们为他祷告。保罗的祷告请求有三个。第一，祷告让我时刻想着什么是最重要的。保罗的祷告第一个请求就是让我时刻想着什么是最重要的。请大家看第20节的第一个短语，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其实保罗是在说，我确实希望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无论在凯撒面前，在世界面前，还是在看着我的众教会面前，不要让我使你们失望，使教会失望，使基督失望。保罗不想失去那最重要的。这里翻译为切慕的这个词有这么种含义，就是从别的事物上转头，移开视线，转而定睛观察另外一个东西。希腊文的这个词呢，是个组合词，是由三个词构成的，介词分开移开，名词头，和动词观察。这真的是很有意思，非常形象表达了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说，保罗希望他们为他代祷，让他的头从不重要的事情上移开，以至于他可以定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简单的说，保罗不想定睛在错误的方向上，而错失了更重要的事情。在我学习这个词的时候，我想起了45年前的一件事。我常常记不得45分钟以前的事情，但是却能记住45年前的事情，确实是很神奇。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们知道别告诉我，反正那不是什么好事。我那会儿12岁，我哥哥弟弟是14岁、8岁和6岁，我是排行老二。我父母刚刚买了第一台电视机，一开始放在客厅，后来有了钢琴呢，就把它放在了地下室。那个时候我们通常阅读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多长时间的电视，这是个规矩。那天是礼拜 6，我父母要出去办事儿。走之前呢，给我们留了一堆作业，当然还有一条清晰明确的命令，我们走了以后不要打开电视。这句话其实我们就根本听不进去，然后他们就走了。我的哥哥弟弟们立马放下书， 打开电视。当然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抗议了一下，但是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吧。我们让六岁的弟弟坐在窗台上，从那里正好可以看到我们父母回家的时候的那条必经之路。这样从看到他们到他们把车停在家门口，大概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那个小弟弟呢，不太喜欢分配给他的这个任务，因为那样的话呢，他看电视的角度呢就不太好，看不全。我们告诉他，你这个任务对这次行动非常关键，将来有一天你会在天堂上为此得到奖赏。恐怕不会。我们就这样看了大概一个小时的电视。我弟弟要想看到整个屏幕的话，就必须抓着窗边，身子往后仰，撑着脖子才能看全。当然了，我们会叮嘱他，别看电视，你的任务是要盯着外面的马路。那一刻终于到了，他大喊一声，他们来了。于是大家都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忙活起来，就像是基督徒被提了一样，一切都在转眼之间改变了。我们关了电视，抓起书来开始学习，弟弟也从窗台上跳下来，接着去画画了。父母进来以后，妈妈就问，我们走了以后你们看电视了吗？他总是怀疑一切，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们异口同声，用天使般的声音回答，没有。他走到电视机跟前，把手放在电视机的后面，电视机后面已经是很烫手了，那种老式的电视，不像现在的液晶电视，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晶体管，非常热。热到差不多可以煎个鸡蛋了。于是我们只好排着队上楼，走向那个提前到来的基督的审判台，接受处罚。我们在看不该看的东西。我们的弟弟确实费了很大劲，伸长他的脖子，很努力地盯着外面看。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个意思。如果直译这段话，保罗是在说，我希望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能撑着脖子去看正确的事情。你们可能也在这样费力地伸长你们的脖子，在看错误的事情，就像我弟弟一样。我想有那样的切目，将我的眼睛定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不让其他的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尤其是那些神命令我不可看、不可追求、不可经历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请你们祷告，让我不要因为关注在错误的事情上而叫我羞愧。现在保罗要告诉腓立比信徒他的另外一个祷告的请求，第二，祷告让我在需要有胆量的时候能成为勇敢的楷模。保罗第二个请求是，祷告让我在需要有胆量的时候能成为勇敢的楷模。请大家再看看第二十节，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比起法庭来说，保罗更关注他自己的品格。无论法庭最终的审判会是什么，祷告让他能够坚持真理。我们常常很容易忘记，很多就在我们身边的基督徒，因着他们对基督的信心，用他们的身体和生命正在做出极大的牺牲。我经常翻看由殉道者之声这个组织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中记录了从当时罗马尼亚特 偷着带出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不祷告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仅仅成为神所要的那种基督徒，忠心的基督徒。保罗其实就是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说为我祷告，让我仅仅成为那种基督徒，那种忠心的基督徒。让我再说一下保罗这里所用的放胆这个词儿，可以把它理解为大胆的言论，直截了当的言论。也就是说，保罗不是在祷告要有勇气去说话，而是祷告说话的内容，无论发生什么，让他能有勇气公开传讲福音。这就是保罗的祷告。请大家再看第二十节的后半部分，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无论是生是死，保罗都要欢喜。这不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敬虔，其实这种敬虔是基于他的知识。请大家看第十九节，这里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就像是被遗弃在荒岛上，他的小木屋被大火吞噬，但保罗确信他会得救，并因此而欢喜快乐。但事实没这么简单， 保罗确信他最终会得救，但与此同时他并不确信他会怎么做，所以他坦诚地告诉我们，他迫切需要依赖两件事。保罗所依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圣徒们的祷告。实际上主强调要我们祷告，但我们实际所祷告的要远远少于他所要求的，而祷告的重要意义又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不幸的是，我们常常误以为越是在基督里刚强的人越不需要其他人的祷告。保罗所依赖的第二件事就是圣灵的供应。保罗完全确信神的旨意会成就，但是在压力之下他是否能表现得足够好，他并不是那么确信，所以他在第十九节坦诚地说，他完全依赖于他的信徒朋友们的祷告还有圣灵的供应，以便提供给他所需要的。那么保罗的祷告请求是什么呢？他希望别人为他祷告些什么呢？保罗曾经为腓立比信徒祷告，他的那个祷告清单我们在讲到第一章九到十一节的时候解释过，但是现在保罗要将他个人的祷告请求列出一个清单，请众人们为他祷告。保罗的祷告请求有三个，第一，祷告让我时刻想着什么是最重要的。保罗的祷告第一个请求就是让我时刻想着什么是最重要的，请大家看第二十节的第一个短语，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其实保罗是在说，我确实希望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无论在凯撒面前，在世界面前，还是在看着我的众教会面前，不要让我使你们失望，使教会失望，使基督失望。保罗不想失去那最重要的。这里翻译为切慕的这个词有这么种含义，就是从别的事物上转头移开视线，转而定睛观察另外一个东西。希腊文的这个词呢是个组合词，是由三个词构成的，介词分开移开，名词头，和动词观察。这真的是很有意思，非常形象表达了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说，保罗希望他们为他代祷，让他的头从不重要的事情上移开，以至于他可以定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简单的说，保罗不想定睛在错误的方向上，而错失了更重要的事情。在我学习这个词的时候，我想起了45年前的一件事。我常常记不得45分钟以前的事情，但是却能记住45年前的事情，确实是很神奇。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们知道别告诉我，反正那不是什么好事儿。我那会儿12岁，我哥哥弟弟是14岁、8岁和6岁，我是排行老二。我父母刚刚买了第一台电视机，一开始放在客厅，后来有了钢琴呢，就把它放在了地下室。那个时候我们通常阅读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多长时间的电视，这是个规矩。那天是礼拜六，我父母要出去办事儿，走之前呢给我们留了一堆作业，当然还有一条清晰明确的命令，我们走了以后不要打开电视。这句话其实我们就根本听不进去，然后他们就走了。我的哥哥弟弟们立马放下书打开电视，当然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抗议了一下，但是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吧。 我们让六岁的弟弟坐在窗台上，从那里正好可以看到我们父母回家的时候的那条必经之路。这样从看到他们到他们把车停在家门口，大概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那个小弟弟呢，不太喜欢分配给他的这个任务，因为那样的话呢，他看电视的角度呢就不太好，看不全。我们告诉他，你这个任务对这次行动非常关键，将来有一天你会在天堂上为此得到奖赏。恐怕不会。我们就这样看了大概一个小时的电视。我弟弟要想看到整个屏幕的话，就必须抓着窗边，身子往后仰，撑着脖子才能看全。当然了，我们会叮嘱他，别看电视，你的任务是要盯着外面的马路。那一刻终于到了，他大喊一声，他们来了。于是大家都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忙活起来，就像是基督徒被提了一样，一切都在转眼之间改变了。我们关了电视，抓起书来开始学习，弟弟也从窗台上跳下来，接着去画画了。父母进来以后，妈妈就问，我们走了以后你们看电视了吗？他总是怀疑一切，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们异口同声，用天使般的声音回答，没有。他走到电视机跟前，把手放在电视机的后面，电视机后面已经是很烫手了，那种老式的电视，不像现在的液晶电视，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晶体管，非常热，热到差不多可以煎个鸡蛋了。于是我们只好排着队上楼，走向那个提前到来的基督的审判台，接受处罚。我们在看不该看的东西。我们的弟弟确实费了很大劲，伸长他的脖子，很努力地盯着外面看。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个意思。如果直译这段话，保罗是在说，我希望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能撑着脖子去看正确的事情。你们可能也在这样费力地伸长你们的脖子，在看错误的事情，就像我弟弟一样。我想有那样的切慕，将我的眼睛定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不让其他的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尤其是那些神命令我不可看、不可追求、不可经历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请你们祷告，让我不要因为关注在错误的事情上而叫我羞愧。现在保罗要告诉腓立比信徒他的另外一个祷告的请求，第二，祷告让我在需要有胆量的时候能成为勇敢的楷模。保罗第二个请求是，祷告让我在需要有胆量的时候能成为勇敢的楷模。请大家再看看第二十节，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比起法庭来说，保罗更关注他自己的品格。无论法庭最终的审判会是什么，祷告让他能够坚持真理。我们常常很容易忘记，很多就在我们身边的基督徒，因着他们对基督的信心，用他们的身体和生命正在做出极大的牺牲。我经常翻看由殉道者之声这个组织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中记录了从当时罗马尼亚偷着带出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不祷告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仅仅成为神所要的那种基督徒， 忠心的基督徒。保罗其实就是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说为我祷告，让我仅仅成为那种基督徒，那种忠心的基督徒。让我再说一下保罗这里所用的放胆这个词儿，可以把它理解为大胆的言论，直截了当的言论。也就是说，保罗不是在祷告要有勇气去说话，而是祷告说话的内容，无论发生什么，让他能有勇气公开传讲福音。我刚才提到的那本书中还记录了威克里夫圣经的一位翻译者叫比特曼的见证。他在哥伦比亚的时候被劫持了，劫匪们要求赎金，而且要承诺所有的威克里夫的宣教士们在30天内离开哥伦比亚。当然威克里夫对这两个要求都拒绝了。当时所有的宣教士们都知道，如果不贿赂他们或者支付赎金，可能会危及到每一个宣教士。威克里夫后来有机会给他妻子写了一张纸条，说他有可能会有机会给这些人传福音。他还说，还记得腓立比书第一章中保罗和御营军士兵的事情吗？也许神给了我同样的机会，让我传福音给这些看守我们的人。在被劫持48天之后，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心脏，结束了他的生命。只有天堂记录了他的生命和死亡所带来的影响。不久前从北朝鲜传出来的信息说，有几个基督徒的家庭被抓，除非父母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否则他们的孩子会被吊死。但是家长们拒绝公开否认基督。就在孩子们被吊起来的时候，大人们开始一同在泪水中唱赞美诗，歌词是更多的爱啊，基督给你更多的爱给你。这就是保罗的祷告。请大家再看第20节的后半部分，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另外第20节最后部分说出了保罗的最后一个祷告请求。保罗的第三个祷告祈求就是祷告让我尽我所能叫主被尊为大。祷告让我尽我所能叫主被尊为大。明白这个请求的意思吧？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请大家注意了，保罗不只是在祷告基督要得着尊荣，保罗知道基督终有一天会出现在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面前，看到他被高举，所有的人都会屈膝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是那位真正的主。保罗不只是在说哦，祷告基督将被显为大，因为基督最终必定被显为大，这个不用祷告。保罗希望他们祷告的是让基督通过他被显为大。比如以下这样的祷告就很容易，主啊，请显明你的荣耀，神啊，让你的真理为众人所知，神啊，让你的恩典被人看见。这样的祷告其实很容易，但是下面的祷告可就不一样了。主啊，让我能在我的生活方式中显明你的荣耀。神啊， 让你的真理能通过我为众人所知。神啊，让你的恩典能在我的行为中被人所见。这样的祷告就完全不一样了。耶稣基督终有一天会被高举，但是耶稣基督是否能在今天被你高举，这才是应该祷告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保罗关心他受审后的判决会是什么结果，但是他更关心的是在法庭上他的见证的价值，让基督可以借着我能被人看到。让我们再进一步，保罗这里说，祷告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显大这个词可以翻译为被尊为大，这也是新译本的翻译，意思是变大，使之变得比原来的更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么想吧，天上的星星本身其实很大，但从我们的肉眼来看，它们只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小点点。但如果你拿着一个望远镜，虽然望远镜比星星小得多，但是通过它来看，星星就会变得大了很多，也近了很多。有一个人曾经说，对一般人而言，耶稣基督是一个生活在2000年以前模糊不清的人，但是当他们观察一个信徒的生活时，那个信徒就像是一个望远镜，把耶稣基督拉得非常近，使得他距离我们很近。保罗实际上是在祷告，让我的行为和我的品格在实际的生活中能将我的主，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变得更大更尊荣，能把人们带到离他更近的地方。这样的生活将不会轻松，但却是正确的。这样的生活可能需要更多的舍己和更大的付出，但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所要选择的生活不是看是否轻松，而是选择神认为是正确的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情况会有所不同。神选择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特的望远镜，一个独特的显微镜，按照他的旨意，将他的福音和他的品格彰显为大，将他带到我们周围的人身边。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像保罗那样，定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在言语方面和彰显基督伟大的方面做一个勇敢的榜样。不要忘了，这意味着要认同伟大的使徒保罗，在这里同他一起说，我要依赖于圣灵，同他一起从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来开始。这对于一世纪的保罗来说并不容易，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也同样不容易。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看得我只想笑。有一位学者研究了公元前4到6世纪的一些历史文献，通过他的研究，我了解了在耶稣基督诞生前300到500年的时候，人们都在为着什么事情而忧虑，很有意思。这位学者提到了5件常常困扰着这些古代人民的事情。第一，担心国家之间的仇恨即将爆发。第二，婚姻的问题，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家庭的破裂。第三，年轻人的悖逆，以及对父母缺乏尊重，这也是让他们困扰的事情。第四件让他们困扰的事情是政府的腐败。第五是路面不平，年久失修。看到了吧，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事情在几千年来就没有改变过。 生活从来就不轻松，为基督而活更不轻松。对于信徒而言，征战从来就没有减少过。从这位日渐衰老的使徒来看，他在指导着这个教会，但同时他又非常诚实坦诚地公开请求这个教会来为他祷告。他实际上是在说，如果没有神的灵和你们的祷告，我做不了什么。我想让你们祷告的更具体一点，为我能定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祷告，为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成为勇敢的榜样而祷告，为我能尽我所能使我的主彰显伟大而祷告。前面刚刚唱的那首赞美诗《屈膝跪拜》，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值得我们再诵读一遍这个赞美诗的歌词。这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一生每一刻都跟随主脚踪，主照亮我前方的每一步。当我用心思想主所指点的每一步，察觉主已将每一刻计划周全。当走到黑夜无人回应，转向他屈膝跪拜，信赖主，纵使主的旨意超过一切我们所想的，屈膝跪拜，举目望天并聚焦于你，相信你是永恒的主宰。愿我此生交于主，尽管不明主意，在我主我王面前屈膝跪拜。或有一天漆黑天空，暴雨已渐近，寒冷与孤寂的风吹送，我们所经历的灾祸似无理由被引诱失信于主，当风暴来临，不可忘记我们存活是靠着信，不是眼见。屈膝跪拜，信赖主，纵使主的旨意超过一切我们所想的，屈膝跪拜，举目望天并聚焦于你，相信你是永恒的主宰。愿我此生交于主，尽管不明主意，在我主我王面前屈膝跪拜。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告诫并提醒我们，事实上你也常常的在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当中在告诫我们要恒切祷告，要常常祷告，要多方祈求祷告，要随处祷告，要警醒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们却常常因着灵里的软弱，因着懈怠，也是因着罪而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今天你让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这位伟大的我们在属灵上的榜样，竟是如此依赖在圣灵里的祷告，竟是如此谦卑在你的面前，更何况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岂不更需要借着祷告从你那里得着智慧，得着力量吗？天父，我们定义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忠心而又良善的奴仆，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常常被尊伟大。感谢你听孩子们这样不配的祷告，都是奉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